我想我在这里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我们可以来分享神的话。然后我知道这次大会的主题最主要并不是介绍圣经，但是我们有这个专题，你们对这个专题有兴趣，那我想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讨论，来分享在圣经里面神丰富的话语是有多么的丰富。那昨天我们谈到旧约，今天我要谈新约。在谈新约之前呢，我想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旧约跟新约之间的转接。旧约跟新约的确是有一个转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黑板这边上面是写的归回，这个就是讲到旧约里面提到神选召一个民族，特别是在创世纪的时候讲到神选召一个人成为一个民族，这个人名叫做亚伯拉罕。如果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亚伯拉罕他被神选召成为一个国家啊，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以色列国，可以成为这世界上人的表率，借着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就是要影响世界上的人，让他们也能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让他们能敬拜真神。因为在当时候的世代，人们不敬拜真神，人们不认识神，所以神就选召了这个民族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在圣经旧约里面，我就是把昨天旧约简单的再review一下。然后呢，就是这个国家他们成立了一个国以后呢，从他们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屡次的让神伤心，他们屡次的犯罪，他们屡次的悖逆，所以呢神就让他们的国家就灭亡了。因为这是神要神认知到犯罪一定是有惩罚，所以神借着这个惩罚让他们能归向神。的确他们也是在被掳的时候他们就归向神了。那么在被掳的时候呢，第一次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去。昨天我们有提到他们在巴比伦外邦的国家，他们有过了70年之久。70年以后，后来这个巴比伦被另外一个帝国所灭掉了，另外的帝国名叫波斯。那波斯的皇帝对犹太人很好，他们就让这群在外地的犹太人有机会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在主前539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所罗巴伯。这个你要知道这里面的记载，你可以读圣经的尼希米记、以斯拉记以斯拉、尼希米，这些里面都有介绍这里面的事情。所罗巴伯率领犹太人百姓第一次归回，然后把他们的圣殿重新建造，因为当他们的圣殿被巴比伦帝国毁灭的时候就全部毁灭了，所以他们重新建造他们的圣殿。然后在第二次的时候呢，是在主前458年，这也都是在波斯帝国统治的时候，有一个文士名叫以斯拉，他率领了以色列人第二次的回国。第二次回国以后呢，他就带领这群百姓宣读律法书。所谓的宣读律法书，就是他们读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哪？摩西五经呢，就是前面一开始的那五卷圣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非常的重要。在今天，所有以色列的男孩子他们到了5岁的时候，他们就要进入会堂里面，他们要学习什么呢？就是学习摩西五经，把摩西五经好好的背在心里面。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律法，也是他们生活的典章，有人说又像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宪法。好，以色列率领百姓第二次归回以后，他们热心的读神的律法。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他们读到神的律法的时候，心里很火热，很高兴，因为读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当我们读了神话语的时候对我们有帮助，我们心里就觉得很快乐很火热。以色列的百姓当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接下来呢，在主前444年的时候，也是在波斯帝国统治的时候，他们对以色列人相当的好。有一个人名叫尼希米，他就率领了以色列百姓第三次的归回。这次归回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工程。什么样子的工程呢？因为前面两次归回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回到自己的地图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常常遭受到一些邻邦的欺压，一些敌人的困扰，所以他们需要有城墙来保护他们。所以在这次的时候，尼希米他就建造城墙。很奇妙的，城墙在52天之内就建造好了，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可以居住。这个就是在旧约圣经最后的那几卷书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事情。到了主前444年以后，这里面这段时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三个先知在他们归回的时候对他们讲预言，讲一些审判的信息，讲一些安慰的信息。那么这三位先知是谁呢？这三位先知名叫哈该、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这个是旧约最后三卷圣经。那么从马拉基书以后呢， 神就再也没对以色列百姓讲话了。在摩拉基以前呢，神屡次差派许多的人，许多的先知来警告以色列百姓，要他们回转归向神。特别是根据以色列人他们的律法书，在生命记里面，那里面有讲到说，如果他们顺服神的话语，他们就可以得到昌盛，可以有繁荣的生活在他们里面。如果他们不顺服神，他们就会遭受敌人的攻打。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百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神就赐福他们；他们不顺服神的时候，的确他们就遭受了一些敌人的欺压。所以他们经过这样子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警醒到，他们的确是要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读神的律法。所以呢，在这主前400多年的时候，这群以色列百姓，他们就重新开始要宣回来，就是要读神的律法，圣殿的建立，还有城墙的建立，都导致他们重新归向神。然后呢，回去的以色列百姓是只有一批人，还是有大批的百姓，他们留在外邦。所谓的外邦，就是说他们不在耶路撒冷的那块地方，他们分居散居在一些外国的地方。所以呢，在那些外国的地方，那群百姓他们也是要读神的律法。那么读神的律法有什么地方呢？他们没有圣殿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会堂的兴起啊。我们英文叫 synagogue， 其实在美国 Dallas 的就是那附近有一些犹太人的会堂，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也可以去参观。你在那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那群犹太百姓，他们对神的律法，他们非常的热心，他们几乎把摩西五经全部都背在脑海当中。这个就是在旧约圣经最后里面啊，以斯拉记，从历史的角度来记载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里面都是记载当时候最后旧约里面那群以色列百姓的状况。然后呢，在从先知的角度呢，里面从预言的角度呢，就是有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还有马拉基书，这三卷书就是同样时代，但是他们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提到神的事情。然后讲到马拉基书呢，我们说马拉基是旧约里面的最后一卷先知书。当马拉基他讲话完以后呢，整个旧约就结束了。而且我们会看到马拉基也就差不多在尼希米的那个时代，主前400多年的时候，当他这个先知讲完话以后，神就不再差派先知讲话了。一直到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都一直没有先知讲话。所以我们就看旧约圣经就没有其他的圣经的经卷的记载。所以有人又把这一段时间叫做沉默时期。那沉默时期大概有多少时间呢？大概有400多年之久。因为主耶稣他降生的时间大概是主前4年，就是 BC 的左右，所以等于最后一位先知跟主耶稣之间，他们大概就是有400年沉默时期，又有人叫做说两约时期。那么在这400年里面，到底整个世界的历史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在当时候的整个世界舞台，可以说就是在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还有就是希腊的帝国，还有罗马帝国。那么在这400年里面呢，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那块地方呢，就遭受到好几个外邦的帝国的统治。哪几个外邦帝国的统治呢？我们刚刚提到巴比伦结束以后就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对犹太人非常好，他们让犹太人回去。然后呢，还有希腊帝国。希腊帝国我们知道它最有名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呢，对犹太人也非常好。根据史学家，就是历史学家他们记载，当亚历山大他攻占了欧亚非三大洲的时候，他也进入了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当他进入巴勒斯坦这块地方的时候，当时候的大祭司就迎接他，然后呢，把有一卷先知书给他看。那一卷先知书叫做但以理书。原来在但以理书里面呢，有提到亚历山大帝国的兴起，告诉这里面讲到说，这个亚历山大帝国呢，圣经上用豹这个野兽来形容，就是很凶猛、很勇敢、很有力量。那就讲到这个大祭司就讲到说，神就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就是有这个帝国兴起，亚历山大就是这个帝国的大帝，然后呢，他怎么样被统治着欧亚非三大洲的地方，就是他统治的地方很大。所以亚历山大他就觉得说，哇，这位神怎么这么奇妙，在我还没有，就是说在他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早在几百年以前就已经有这样子的预言了。所以他就对这一位神他非常的敬佩。相对的，同样的，他也就对这群以色列百姓相当的好，准许他们，甚至就是让那些住在 外地的，就是不住在耶路撒冷地方的那群百姓，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宗教自由，可以有自己做自己任何事情。所以呢，在当时候有一个城市在北非，有一个城市叫做亚历山大城，那也是就是根据亚历山大大帝的英勇施工然后取名的一个城市。这个亚历山大城呢，当时候那就召集了很多的，大概有72位的犹太人的文士啊，就是说他们对圣经很熟悉的人。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把圣经旧约从旧约本来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当时候有很多犹太人不懂希伯来文，因为他们散居到外邦地了，他们只懂什么？只懂希腊文。所以他就把旧约就是把旧约里面的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这个希腊文呢，我们今天又叫做74译本，你听过这个名称吧？英文叫 Septuagint， 那常常它的代号就是什么？一个 LXX， 这个就是所谓的74译本。那么今天圣经里面很多的翻译，像比如说我们看英文 Deuteronomy 啊，什么 Genesis， 还有 Exodus， 这里面这些都是从这个希腊文版本的圣经把它翻译出来的，这些字都是从希腊文出来的，所以这个希腊文圣经是相当有名的圣经，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把它完成的。可见着在当时候的希腊帝国对犹太人是非常非常的好。那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个犹太这群希腊的人，他们对犹太人很好。可是呢，到了有一次的大概在主前200年的时候，还有19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点变了。因为亚历山，如果我们读世界历史的时候，我想可能会很熟悉这段历史。亚历山大大帝他死了，他大概30几岁就英年早逝。他死了以后，他的帝国就被怎么样分配，就被四个将军所占领，分布在四个地方。那四个地方呢，有在北，其中有两个最强大，一个是在北边的叙利亚，另外一个是在南边的多利买，那还有其他另外的就是在欧洲还有小亚细亚那些地方。可是圣经上的历史呢，我们就看到它跟这北边跟南边的这两个王朝有息息相关的历史。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就是牵涉到当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北边叙利亚，如果你有看一些有关于圣经历史的一些书，里面就讲到有一个叫做西流基王朝，听过吗？西流基王朝。然后南边呢就叫做多利买王朝。这个西流基王朝呢，后来出现了一位王，那个王名字叫做安东尼伊提法尼。这个是在创世纪在但以理书里面有提到这一个，就是说他是，如果因为但以理书是不是很容易读的一卷书，但是但以理书呢，那里面就讲到很多的预言，里面就预言到有一个从这个叙利亚王朝出来的一个人，他名字叫做安东尼伊提法尼，那有人称他的名字就叫疯子。是什么样子呢？他对犹太人非常的不好，他这个人非常的有野心，屡次想去攻打埃及南边的多利买王朝，就是同样从亚历山大帝出来的其中的一个王朝。他去攻打埃及的时候不成功，回来以后，我们如果知道地图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他去埃及回来的时候会经过哪里，会经过巴勒斯坦的地方。他心里满心的不高兴，因为他攻打埃及没有成功，所以呢就把他的怨气泄恨在什么地方呢？泄恨在这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群众身上。当他经过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圣殿，他就怎么样，把圣殿里面的金器银器，把圣殿里面宝贵的东西全部掳掠了，然后把圣殿的祭司杀了，把犹太的百姓杀了。两次他都对犹太人做这样子的事情。到最后的时候呢，他甚至怎么样，逼迫犹太人不可以敬拜他们的神，不可以敬拜耶和华，然后呢把希腊人敬拜的假神放在圣殿里面，要求犹太人来敬拜，甚至要求犹太人杀了猪来献祭敬拜这个假神，连强迫他们吃猪肉。我想如果我们对犹太人的历史，我们就知道他们是不吃猪肉的，对他们而言那是不洁净的，所以呢等于强迫犹太人他们做一些跟他们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等于是亵渎了他们所敬拜的神。所以在这个时候，犹太人他们忍无可忍，就产生了有一个革命，这个革命名叫做马加比革命，听过这个人？这个人是马加比，他是犹太人里面的一个祭司。当他起来率领犹太人革命以后呢，他们打胜仗， 终于把这个安东，终于把这个安东尼一批寡民把他赶出去，然后呢，犹太人重新可以把他们的圣殿洁净起来，恢复他们的圣殿敬拜。本来圣殿是被污秽的，本来圣殿是不准敬拜神的，现在重新可以恢复敬拜，他们就把这个圣殿敬啊，就是说恢复圣殿，而且打胜仗的这个节日呢，他们就取名叫做，我想你们一定听过很熟悉的，叫做哈纳卡。每一年靠近圣诞节的时候，犹太人他们有庆祝一个节日，叫做哈纳卡，啊，它希伯来文叫做哈努卡。这个哈纳卡呢，看我们中文呢，在圣经里面把它讲成修殿节啊，在约翰福音里面，那里面就讲到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在守这个修殿节的时候等等等发生一些事情。那这个在这个修殿节里面，在犹太人当中也发生了一些神迹，就是说当他们在庆祝神使他们得胜的时候呢，他们在圣殿里面他们敬拜神，他们就点燃了蜡烛。如果你注意犹太人的他们在庆祝哈纳卡的时候，那个蜡烛是怎么样，左右边各有四个蜡烛，他们就要点八天，然后点八天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只有他们的油只有一天可以用。可是呢，神迹奇事就发生在他们犹太人身上，本来只有足够可以点一天的油，点着了八天，足足八天之久都没有熄灭，他们就看到神与他们同在，神重新在他们的圣殿当中与这群犹太人与这群神的百姓同在，所以他们就感受到神是他们的神。从这一次的革命，犹太人再次的思想到他们神的伟大。那这犹太人这个神当然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敬拜的神。那在旧约的时候，当然就是神选特别这个民族来代表人民可以来敬拜他。那么经过这次的犹太人的革命以后呢，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马加比他是一位祭司。那么这个祭司率领百姓得胜打仗，胜仗胜利了以后呢，从此整个犹太的政治呢，他们就有一个转向。怎么样这个转向呢？祭司在犹太人当中占有很重要的政治地位。这个就是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必须要读这个两约之间的历史，我们才可以知道为什么在耶稣的时代常常有祭司做什么事情。祭司该亚法要审判耶稣，还有这些祭司出现都是怎么样一个政治的一个政治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在犹太人当中握有相当强有力的政治权力，就是慢慢的演变而成的。而且呢，如果你仔细去读一些犹太的历史，特别是在这两约之间的历史哈，这些祭司们他们本来是很好的，马加比带他们率领革命成功很好，可是慢慢的因为祭司就变成就是政治权力的中心，他们为了要争夺这种权位，那些祭司就互相杀来杀去，这里面是一片血腥的历史。这个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很黑，就是说在两约之间是一个很黑暗的时候的事情。 OK， 那我简单的介绍这件事情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新约的时候这些祭司他们在四福音里面他们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在我要再介绍一下，就是说在这两约之间呢还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说这时候犹太人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他们原来是怎么样，如果你对旧约熟悉的话，他们的律法书原来是借着谁颁布给他们的？摩西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带领他们，然后要摩西把这个律法传给这群以色列人。这群以色列人呢，他们当时候他们守这些律法，原来对希伯来人来讲，对这群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宗教本来是很纯净的。可是呢，慢慢的来到这两约时代的时候，就是刚刚我所说的，就是这四百年的之间的时候，慢慢的这个摩西的律法被一些人的传统所束缚了。等一下我就会讲一下，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宗教团体，有一些法利赛人，他们做了哪些事情。这些律法呢，他慢慢的本来摩西十诫里面那些律法都是很简单的，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到了两约时代的时候呢，这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他们就慢慢的把它曲解，总共本来摩西的十就只有十诫，他把它增加很多的解释，总共增加多少条呢？总共增加了613条。所以常常在主耶稣他在讲他的教训的时候，他常说你们，他就骂这些说文士跟法利赛人，对不对？说你们怎么样把一些重的律法放在人家的身上，让人不能行，就是怎么样，就是在这个时代这群 文士，这群法利赛人，他慢慢的把那些规条用自己的解释加了很多很多的解释，比如说在安息日的时候，本来神要人安息日不用做工休息，是要享受神的创造，重新得力，可以面对在下个礼拜的生活。可是到了这群法利赛人，这群文士，他们怎么样子呢？他们就规定的，在安息日的时候，你不可以生柴，不可以烧饭，不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的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你安息日绝对怎么样，不要出去，因为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计程车，没有任何什么事情，然后饭店也没有，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因为在那一天他们绝对不做饭，他们绝对不生火的，因为如果做饭或生火就怎么样，就违背了这律法。甚至呢，有人还讲到说，在安息日的时候，你如果见到狮子或见到熊或者等等一些野兽，你都不可以逃，因为讲不可以走，不可以走超过多少路几里的路。所以这些怎么样，就产生了一些很矛盾的事情。如果看到你的生命有危险的时候，是不是不可以逃，就让那些狮子把它吃掉？所以把那些很繁重的一些繁文缛节加在这群以色列人身上，让他们很痛苦。也就是在这样痛苦当中，神的计划，神的弥赛亚计划，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在那个时候酝酿，快要产生。所以圣经说急这时候满足，意思就是这样子，时候到了，神就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然后我还要介绍一下，就是在当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是这群以色列人的宗教象征，也是犹太人敬拜神的中心。那当然了，我刚刚也讲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宗教的他们去圣殿敬拜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纯净，圣殿的崇拜呢在当时候已经变成是仪文一些仪式而已。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要把这些仪文教条要把它改掉啊。但是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圣殿仍旧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任何外邦君王对这个圣经的污损都会导致犹太人的就会导致犹太人的生气。那么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圣殿哈，这个圣殿就是根据考古学的一些遗迹，他们所把它画出来的。它比所罗门时代的圣殿还要大。怎么说呢？我们刚刚提到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在主前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人把它毁灭掉了，然后犹太人就被掳到外地70年，然后他们就归回第一次归回的时候，他们就建造圣殿。那一次所建造的圣殿比原来的小，可是呢，到了快到耶稣的时代，有一位有名的希律王，听过这个人，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希律王。这个希律王呢，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建筑师、建筑家，他的建筑方面他很有他的才能，所以呢，在他的时代，他就大肆的兴建这个圣殿，他把圣殿做得很漂亮。所以在主耶稣时代，我们记得主耶稣三次受试探，有一次就怎么样，在圣殿的那个屋顶上。就讲到这些圣殿的事情，那这个圣殿都是这个希律王他把它怎么样扩充，变得很辉煌、很漂亮、很美丽，就是在这个时代把它建筑成的。那我刚刚说到，在当时候，这个圣殿就是犹太人的敬拜中心，可是呢，当时候的敬拜已经有一点变得很仪文式、教条化，所以人们很苦，因为很苦呢，在当时候呢，就有一些分成好几个团体的人。那我要简单的介绍有哪几个团体的人，因为这些在新约的时候都有介绍过。有一种人就是叫做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在主耶稣也常常跟他怎么样有一些 confrontation， 跟他面对面的谈话，主耶稣都怎么样，有没有赞成这群人所做的事情，主耶稣常常责备他们，是不是？那这群撒都该人是在什么时候形成呢？就是在这两约这个时候形成，主前200多年的时候，那时候形成的。这些撒都该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很富有的人，而且都有具有影响力的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出生哪个地方，出生祭司家族。所以呢，但并不是说所有的祭司都是撒都该人，但是几乎撒都该人都是祭司。然后特别是在马加比的时代，刚刚我们提到那个马加比的革命，这些人他们就取代了国家的政权，因为马加比是一个祭司的，马加比是很好的一个人，因为但是他是一个祭司的身份，他带领这群犹太人革命成功了，所以祭司在这个国家就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那这群撒都该人，他们对圣经的信仰是怎么样子呢？他们强调摩西的律法的重要性，他们觉得摩西律法很重要， 但是有一点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这群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情，有没有？在四福音里面就有介绍这样的事情，这群人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所以呢他常常就会跟另外一党的人他们起冲突。另外一党的人是什么呢？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也是在这两约时期形成的，也就是说因为他们看到这些圣殿里面的一些就是这些祭司的腐化，他们就觉得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另外要成为一个比较纯净的一个团体。本来这群法利赛人意识是很好的，也有很多很好的法利赛人，但是慢慢的我们知道在有一些 group 里面慢慢的就有一些腐化的情况产生，就有一些不好的法利赛人出现。那么这群法利赛人呢，在当时其实他们是负责怎么样？负责这群以色列百姓的宗教生活，所以撒都该人变成负责他们的政治生活，法利赛人负责他们的宗教生活。这群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常常是在一起，他们就教导这群以色列人读圣经，宣读神的律法。所以在两约时期的时候，这两等人是在犹太人当中占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地位。还有另外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名字叫做爱色尼人。听过这样子的人吗？爱色尼人在昆兰大概在1939还是我忘了正确的年代，还是1940几年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如果听过一些在基督教里面所谈到一些事情，一个死海古卷的发现，死海古卷听过哈？那么这个死海古卷呢，就是这群昆兰这群爱色尼人他们所写的，当时候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抄写圣经，然后一卷一卷的抄写完，然后把它保存下来，然后就是在1940几年的时候发现的，就发现说这里面的圣经非常，里面所抄写的圣经非常的正确，跟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非常的正确，表示说圣经是一本可靠的书，是神所预言的书，是神的圣灵所感动而写成的书。那么这群爱色尼人呢，当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兴起的？他们也是看不惯法利赛人，看不惯撒都该人，所以呢他们自己又另外成立了一个宗派，他们就住在那昆兰，就是靠近死海在附近的地方的那个山洞里面，他们过着一个远离群体的生活，禁欲的生活，在那里面参加的人他们是不可以结婚的，然后他们过了一个很就所谓我们今天所谓的清教徒的那种生活。那这群人呢，他们都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团体，所以等于说在这400年当中呢，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就是基本上分成这三种形态，当然还有其他，有一些名叫做奋锐党的人，那我们叫奋锐党的人就是属于怎么样，属于爱国分子，其实呢也就是所谓我们今天可以用另外一个 term 来形容他就是所谓的恐怖分子的人，他常常在当时候制造恐怖事件，因为当时候以色列人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他们就觉得说我们旧约圣经神告诉我们说弥赛亚要带领我们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是怎么样非常有荣耀的，非常有威严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呢？我们现在怎么在罗马的辖制之下呢？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就盼望弥赛亚能来到这世界上率领他们打胜仗，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这群混乱党的人呢，他们就常常就制造恐怖事件，对罗马就是对罗马的军队制造恐怖事件，杀害、谋杀等等，那些事件经常在当中层出不穷。所以你会发现在那400年当中好像一片混乱，在这一片混乱当中，在这一片黑暗当中的时候呢，神就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世界上。这就是这400年当中我要跟大家简单介绍的一些历史。那么在这里面呢，当时候的一些希腊宗教的希腊文化里面的东西呢，其实都非常影响新约时代的人。比如说使徒保罗，当他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他也受一些希腊文化的影响。那我们知道新约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那还有使徒保罗他讲到有一件事情，他说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都好像在什么场上赛跑。这个在场上赛跑，我们知道最有名的希腊的，他们最有名的是什么？奥林匹克，是不是在那时候就有了？他们常常有这种运动的竞技的事情。然后呢，保罗用了一个 term， 他说最后呢，我们要在基督的台前怎么样受审判、领奖赏， 基督的台前，你最后所有参与赛跑的人都要在那前面。这也是根据当时候的希腊的文化来影响，希腊的人当他们赛跑得冠军，或者是最后运动选手他们要领奖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台前，他们有那种台在那边接受最后的奖赏。所以在新约的时候，那些书信保罗也常常用这些希腊文化的一些东西来讲。保罗自己本身也是受过希腊文化很深很深熏陶的一个人。那么借着这样子简单的分析一下在两约时间的这个里面的文化，还有里面的一些政治情况，我们就可以了解主耶稣他就在这样子的时代的时候他来到世上。然后我们看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在这四福音里面就有这样子的记载。首先我们看在四福音的时候，有个地方在马太福音那里面讲到说，有东方的博士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们就问了一件事情，他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几个东方的博士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会降生？有没有想过说他们这个资料是从哪里来的？很有可能，如果你对旧约有兴趣的话，可以介绍你们回去可以读民数记，民数记的22章到24章，那里面讲到说有一位名叫巴兰的人，他不是神的先知，他是一个异教的先知，其实他就有点像这东方的术士。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这东方的，我们今天称他三博士，事实上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几位博士，就是只有几位。但是我们为什么称他三博士呢？我在猜，可能讲他送了黄金、乳香、墨药，一个带黄金，一个带乳香，一个带墨药，所以有三博士。但是圣经上并没有讲几个博士。那这几个人是东方的术士，他就跟在旧约里面民数记那位巴兰有一点关系。如果你去读巴兰这个故事呢，你就可以发现，本来巴兰是要去咒诅这群犹太人的，他被受领取的工价，要去做坏事，要去咒诅这些人。可是神要祝福这群以色列人，神已经跟他们立约了，神的话就绝对不会废掉。每次这个巴兰他要出口要咒诅这群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就让他说出祝福以色列人的话。然后到最后的时候，这位先知巴兰他发出了什么预言？他发出了什么预言呢？他发出了一个预言，就是有星要出于雅各，就是讲到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呢，巴兰所写的这些事情呢都记载下来了，在东方的这些术士们他们都知道。所以这群术士什么，我们称他博士，的确也是他们精通很多的星象学，他们精通古今的历史，所以他们知道在犹太人当中会有一位这样子的君王出来，而且会有星，当这个君王出生的时候会有那种很特别的一颗星出来，他们知道。所以呢他们就来到主耶稣降生的地方，他们要朝拜敬见这一位君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位博士，或者是这几位博士，他们是有福的人。然后呢，在基督的，我们看在基督的教训当中呢，看不太清楚是不是？然后我们看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来朝见他。马太福音呢，他是用什么样子角度来写的？他是以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君王的角度来写，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从这个旧约里面先知里面所说的君王的身份，这样子把他角度来写。马太福音最基本的是要给谁看？给犹太人看。那么犹太人他们一直盼望就是有一位君王降生，有一位弥赛亚来，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把它写成。所以在到了马太福音后面的时候，有一次主耶稣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那么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群犹太人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拿着棕树枝，他们拥戴耶稣基督为王。其实这件事情呢，早在旧约里面就有介绍了。我刚刚提到旧约有一卷圣经叫撒加利亚书，就是在被掳归回以后其中的一位先知，在那里面第9章第9节还是第8节，那里面就写了，他们说看到你的王来到这里骑着驴驹子。在旧约里面就有这样子，在旧约里面呢就有这样子的记载。然后很奇妙的，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如此的应验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的时候， 他出生的情况，还有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情况。如果我们读四福音，你大概也会对主耶稣的一些生平事迹你稍微有了解。马太福音最后面记载的时候，当主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被称为他的罪名